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21回。就在银翅夜叉眼珠转动，心中大生忌惮之时啊，韩立看到了这三焰扇如此威力，自然是心中大喜。眼见自己身前的冰壁已经被源源不断的金针毁掉了近半，不再迟疑的手掌一分，刚刚从储物袋中取出的一个小瓶子就出现在手中。韩立将小瓶子盖儿打开，往口中一倒，顿时啊，一滴万年灵液滴入到了口中，在药力发挥之下，体内的经脉马上滋生出大量的精纯灵力，他顿时法力尽复啊。将瓶子一收，韩立感受着体内的充沛法力，冷冷的瞅了远处银翅夜叉一眼之后，手中的三焰扇滴溜溜一转之后，被一把重新的握紧了。接着，扇子上光芒大放，开始闪动起三色符文。这一次，韩立准备彻底的解决眼前的大敌。这也幸亏啊，对方有禁制在身，无法离开这里，否则此扇威力纵然说是奇大无比，但对方若是心存躲避，用遁术远远遁走，他同样是无可奈何呀。对面的银翅夜叉看到此景，脸色大变的。以这个扇子刚才攻击显示的威力范围，再加上这光幕中空间有限，他只能是应接了，心中暗暗叫苦啊。银翅夜叉呀，一咬牙，冲空中小了不少的金色光团一点指啊，顿时金色马上就是停止了释放金芒啊，而呼哧一声一闪之后，就没入了银翅夜叉体内，随即一层金灿灿的光照浮现而出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这具飞尸还毫不犹豫的呀，大口一张，一股黑尸气喷出，每一缕中呢都闪动着诡异的幽光，片刻之后就将这金罩淹没在了其中。韩立见此，冷笑一声，正要将全身的法力注入扇中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下方的法阵毫无征兆的剧烈的颤抖起来，接着整个法阵光滑流转，四周原先灰色的光幕一闪之后，竟蓦然消失的无影无踪。韩立一呆呀，手上动作顿了一下，他还没有明白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更大的惊变出现了。只见法阵外的远处的地方突然地面开裂，并且迸射出耀目的灵芒，一个更加诡异的法阵在浮现而出，上面还镶嵌着近百颗灵石，转眼之间呢就和原来的法阵呼应融合起来，组成一个新的法阵出来。这个是以韩立的法阵的造诣，只是一呆之下马上认出了这个法阵，赫然是一条巨型传送阵，而且正被激动的样子。这一下子韩立心中一沉呢，鬼知道这东西会把他传送到什么地方，当即呢手忙脚乱的将冰壁一收，背后雷鸣声一起啊，人就要用雷遁术马上离开传送范围。但是显然韩立的动作已经迟了，四周的法阵瞬间发出了嗡鸣之声，中间百余丈处爆射出刺目的白芒，然后光华一连，原地空空如也的。韩立、银翅夜叉等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没有人知道同样的情形在大晋三个鲜有人知的地方同一时间发生着。除了银翅夜叉之外，还有另外三个不知名的怪物也被一般无二的巨型法阵传送而走，而造成这一切的却是南疆某处无名小湖中的叶家群修。但在此刻，小湖上空啊，叶家高阶修士云集湖面之上，正处于一片混乱当中。
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已经布置好法阵
可以掩饰破镜天象吗？掩饰法阵呢、啊、是法阵出错还是没有激发？现在这个样子，数千里的修士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马上就会招来数不尽的修仙。你想让我们叶家灭族吗？在小湖的空中啊，那名方脸修士单手死死地抓住一名白发苍苍老者的衣襟，脸色铁青地厉声喝道。在他身后数丈之处，其他叶家修士也是个个阴沉异常啊。在小湖的中心处，正有一道奇粗无比的乳白色光柱冲天而起，此光柱直径足有30丈之粗啊，宛若撑天之柱，直冲九霄云外呀、啊。而四周远处呢，同样的有6根一般无二的光柱出现，遥遥环绕着小湖，惹眼至极。如此一来，就怪不得这方脸修士如此震怒了。
我不知道，明明昨天才检查过掩饰法阵的，今天早晨也吩咐几名弟子去开启法阵了。
白发老者是叶家专门主持解禁封印的一名阵法大师，此刻也是一脸惊慌地说道：二哥，先放开玲珑贤侄吧，他为了解除此法阵花费了心血不少，不可能事情出在他身上，肯定啊，我看是另有什么缘故。你们几个马上去那些掩饰法阵看看，若是没有激发马上激发，若是法阵出错就马上调整过来，若是短时间之内可以修复这些法阵，我们大不了一起出手，将数千里的所有修士全都斩杀了再说。说这话的是一名30来岁的儒生，一身白袍，肌肤如玉，但说出来的话却是狠辣异常啊。但是这儒生修士这话刚一出口，不但方脸修士立刻听话的放开了白发老者的衣襟，被儒生点指的几名叶家长老也全都一躬身的答应道：是大长老。随后这几个人立刻向四面八方击射出去。这面容有些清秀的年轻修士竟然就是大晋第一世家的大长老。儒生吩咐完之后，又转身对那白发老者问道：掩饰法阵出了问题，封印的解除应该没有什么意外了吧？儒生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感情。白发老者机灵一个冷战之后，马上恭敬地回答：启禀大长老，绝对这次没有问题，昆武山的封印已经被打开了一条裂缝，并在持续扩大和减弱当中，甚至只要一年的时间，整个封印就会彻底消失的。
行，这就好，你们族内的低阶修士马上集合，开始准备撤离吧。你们也不要回族内，马上到事先安排好的地方躲藏起来，任何人在一年之内胆敢现身，马上以族规处理。
年轻儒生淡淡的说道。白发老者呀，心中一凛，马上开口称是，然后身形呢向湖面一落，没入其中，就不见了踪影。叶家的其他修士这个时候也恢复了冷静，都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候着。那些掩饰法阵布置的地方并没有太远，再加上元婴修士的遁速，一个来回自然是片刻之间的事情。结果一盏茶的功夫，那些探查的叶家长老就有人先飞射而回，但这个人脸上全都是惊怒的表情啊。
大长老，不好了，我探查的那个法阵已经彻底的被人毁坏掉了，里面主持法阵的几名弟子全都不见了踪影。
一听这话呢，儒生脸色一沉，目中寒光四射，其余的修士闻言呢也都是神色大变，一阵骚动。没过多久，等探查其余几处法阵的修士也回来之后，所说的情形竟然都和第一个人是一模一样，都是法阵被毁，操纵法阵的弟子凭空就消失了。这一下子所有人都感觉问题大了， 叶家众修士全都沉默了下来。此地方圆数百里，除了我们叶家修士，并没有其他修士存在。若是有人后来潜入破坏，这些人动手的时间也未免太巧了吧。你们这边刚把封印解除掉，那边就有人马上在法阵演示阵上做了手脚，看来还是我们内部出的问题啊。儒生忽然冷笑一声说道，自己人？不可能吧，这里可都是叶家的人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？都是叶家的人，这可不一定。不是还有一名并非姓叶的吗？一阵议论之后，当即就有人这样说道。听到这话呀，大半的修士都心中一动，望向了一个人。那个人呢，相貌普通，神色平静，正是那古魔化身的人类修士。韩长老是我亲自请来的，并且一直和七叔待在一起，不要瞎猜疑什么。叶家大长老却开口喝止。
不错，韩道友的确一直和老夫在一起，我二人相谈甚欢呢。
那名大头怪人也淡淡的说道。其他的修士听到怪人如此说，自然对这位叶家的长辈信服至极，当即呢疑心尽去。这个时候，儒生却对方脸修士吩咐道，二哥呀，你去湖底确认一下，看除了那些失踪的低阶弟子之外，是否还缺少什么人。
我知道了。
方脸修士一口答应，然后呢就化为了一道遁光，没入下面湖面，不见了踪影。
几位长老，我们也准备一下吧，虽然说这里异象惊人，无法再隐瞒下去，但是短时间之内不会有势力对我们造成威胁的。南疆本地并没有太大的门派，其他地方的修士赶到这里需要的时间可不是十天半个月的。虽然说不知道昆武山里面是何种情况，但我们必须尽早挖掘出里面的秘宝，特别是那两件通天灵宝，一定要短时间之内拿到手上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图谋就算被发现了，也可有自保之力。否则的话，不但数百年谋划全都成了他人嫁衣，叶家还会有灭族大祸，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。
白袍儒生又森然地对其他人说道。
是大长老。
叶家其余的大长老闻听此言呢，心中一凛，齐声答应道。等了一会儿之后，方脸修士和那白发老者一起从湖下是飞射而出啊。其中呢，方脸修士一到白袍儒生面前，就面色阴沉地说道，
三弟，这下面的阵法师果然少了两名，是老五家和老十二家的子侄，难道这两个家伙敢通敌卖族？
哼，通敌卖族不一定，但可能被谁搜魂灭杀了吧。
他们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呀？
儒生冷哼了一声问道。
有两天了吧，这两个人负责极远的地方法阵，当时也没有人怀疑，直到今日应该所有的弟子都聚集在此时的，才发现这两个人行踪不明。
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两个人身上了，不过不管真相到底如何，现在已经都不重要了。一当我们进入了昆武山，所有阵法师和族内弟子马上撤离吧。哦对了，已经确认好封印裂缝的位置了吗？
儒生冷静地问道。
已经用法阵找到了，在北边离这20里外的地下，在离地面千丈之下应该开有一条数十丈长的裂缝，诸位长老直接潜入就可以了。
白发老者急忙回答。
头前带路，我们出发。
儒生毫不犹豫地说道。
是大长老。
顿时啊，一行九名修士向北边驾驭遁光而去。片刻之后呢，遁光就到了20里外处的某处密林的上空，下面的树木郁郁葱葱的，长得颇为茂盛。 白发老者停下动光，向四周扫了一眼之后，才一翻手掌，手心中多出了一面淡银色的法盘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老者一道法诀打在法盘之上，上面顿时灵光闪动，隐隐的有各种符文光点显现而出。
不错，就是这里了。
白发老者只是看了一会儿法盘，就非常肯定的说道：
好，哎，九妹，放出灵兽，我们下去吧。
如生一转头，向身后一名老道姑说道。那道姑答应一声，一拍腰间的灵兽袋，一道黄光从里面飞射而出，随即啊，迎风狂涨，转眼之间化为了一条十余丈长的千足蜈蚣，口吐绿气，凶恶异常啊！
不用谁再说什么了，
除了白发老者之外，所有的叶家修士纷纷的飞到了蜈蚣背上。老道姑口中一声低喝呀，巨型的蜈蚣周身泛起了一层淡黄色的光照，立刻呢将所有的修士都罩在其中，然后蜈蚣身子一摆，就直接向下坠去。蜈蚣庞大的身躯一接触到地面，就无声无息的没入其中，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踪迹。这竟然是一条精通土遁术的妖兽。白发老者在空中滞留了一会儿，见叶家修士没有再出来的迹象之后，这才长吐了一口气，掉头往来路飞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几乎呢是与此同时，在离此地200里外的高空中，数名蓝色袍子、头包红色缠头的修士，望着远处七道冲天而起的乳白色光柱，一个个是面面相觑啊！
哎，这是什么？好惊人的天象啊！
一名20来岁的青年愣愣的说道：“
不管是什么，肯定不是普通的事情。哎，于师弟啊，你快回师门报告此事，我带其余师弟先过去看看。”
另一位脸色黝黑的修士凝重的吩咐道。这修士一听这话，顿时答应一声，玉气飞遁而去。而其他的人呢，则在中年修士的带领之下，向小湖方向飞快的遁去。更远的地方，一座高山的峰顶之处，密密麻麻的聚集着上100名服饰各异的修士啊。这些修士全都修为不高，大多是炼气期的修为，连筑基期的都没有几个，竟是一帮低阶修士再次举行小型聚会。这些修士吧，虽然修为低浅，但那几道光柱如此惹眼，自然是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此刻所有人或站在巨石之上，或玉器飞至空中，纷纷愕然地望着光柱方向。一处不知名的荒山脚下，一名微胖的老者站在一半开的石门之外，望着天边几道光柱，一脸若有所思之色呀。同样的情形，以叶家修士所在的小湖为中心，数千里内的修士全都被这几道惊天的光柱惊动，无论是附近的修士世家、隐修的散修，纷纷往光柱出现之地飞遁而来呀。没过多久，此地有异宝出世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的在整个南疆传播呀。几天之后，甚至连这个临近的州郡呢也有耳闻，这一时之间呢，整个南疆可以说是风起云涌。就在叶家修士进入到地下的同时，韩立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站在一座巨大传送阵中间，四周都有巨大的粗糙的石壁，仿佛一处巨大的钟乳洞。这个时候他正一脸郁闷地看着脚下的几样东西，这些东西是几只碎裂开来的圆环，上面通体血红晶莹啊，还闪着淡淡的灵光， 赫然是那原先困住银翅夜叉身体的那几样禁锢法器。此刻这些圆环破碎，而银翅夜叉却毫无踪影，结果自然不论可知了。想到这里，韩立目光一转，却朝腰间望去，那里贴着一张绿色的玉符，闪着淡淡的灵光。此符图案韩立有些熟悉，却是一张极少见的传送符。类似这样的符，他曾经在乱星海传送的时候见过，只不过当年是一张纸符而已。韩立眉头一皱，手掌一翻，手中多出一块蓝灿灿的令牌，正是早年得到的那块大挪移令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22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22回。韩立被传送出来的时候，可不知道会被传送何处，生怕传送太远而被空间压力彻底撕碎，故而当时瞬间取出此令，并扣在了手中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在那传送灵光出现的同时啊，却在他腰间呢凭空浮现出此符，连闪避的机会都没有。就是不知道那巨型传送阵本身就有的特殊功能，还是当年布置此法阵修士做的巧妙的安排。不过这种上古传送符啊，肯定和如今的大不一样，可是大有研究价值的。心中思量着，韩立抬手朝玉符一抓，但是尚未等他指尖接触此物，玉符竟扑哧一声的溃散开来，化为了点点灵光。他一愣，随即苦笑了起来。这传送阵制作还真是煞费苦心，符箓中的灵力竟然只够他们传送一次而用的，看来其他传送符也是同样的无法保留了。韩立所说的其他呀，却是待在他身旁不远处的提魂兽，以及仍然在空中悬挂着的那两只灰茧，贴着同样的玉符。如今在他抬头看去的一瞬间，这几块玉符果然如其所料，也纷纷消失不见了。至于那只尸狼呢，则已经化为了一具真正的尸体，身形化为丈许大小的提魂兽，正不停地在狼尸上跳跃捶胸，兴奋异常啊。说起来呢，也是此狼倒霉啊，从传送阵传出来的时候，竟然正好紧挨在韩立身旁，而韩立神识远比其强大，率先从传送的眩晕中恢复过来，自然毫不客气地用辟邪神雷狠狠地给此狼一击，将他击成了重伤。再加上提魂兽也马上喷出黄霞来，瞬间呢就将这尸狼浑身的尸气吸尽了，自然而然就轻易的结果了此巨狼。而银翅夜叉似乎对此狼也不在乎，丝毫没有为此和韩立继续拼斗下去的意思。终于获得自由的这个家伙呀，反而趁这个机会呢，立刻施展风遁，随风掩形的离开了此地。韩立同样没有去追银翅夜叉，一方面是因为对方不再被困一地，单凭三焰扇没有办法轻易的灭杀对方，另一方面则是他目光一转，看了提魂兽一眼，脸带一丝笑容。此兽的一只大手中啊，正抓着一个白乎乎的东西挥舞个不停，仔细的一看之下，竟是一匹白嫩的小马，两眼碧绿，形体呢有半尺来大的样子，分明是他此番冒险的最终目标，那只善于隐匿的阴之马。 说起来也是此灵物倒霉啊，在传送开始的时候，此灵物又重新回到了尸狼身体上躲藏了起来，结果在尸狼被提魂兽用鼻子中的黄霞席卷尸气的时候，同样被一同席卷而出。若不是韩立眼尖，立刻一口喝止了提魂兽，这只灵物啊差点就被提魂兽一口吞进了腹中。至于韩立原本被困的两口飞剑，则在要传送的时候呢，趁银翅夜叉无法顾及，神念一动的破镜收回了。倒是那同样被煞魂司禁制住的黑衣美妇元婴，被那银翅夜叉传走前一口吞进了肚子中。唯一让他有些郁闷的是他那件精化的飞针，竟然那银翅夜叉抓住了，顺手给拿走了。好在此宝虽然说不是本命法宝，但是呢也同样经他炼化过的，对方呢倒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强行抹去此宝的灵性，并非说没有机会再夺回来的。此刻呀，韩立朝四下一扫，此地和原来的地下洞窟有些类似，但是呢并没有阴风存在，反而呢灵气充沛的惊人，竟是一个巨大的山洞，而且似乎还处在什么极品灵脉上一般呢，这让他心中有些诧异。韩立又低头看了看脚下的传送阵，以他的阵法造诣一眼就看出来呀，这个巨型传送阵虽然说大异于他以往见过的传送阵，但是呢明显只是一个单向接收的传送阵啊，也就是说呀，他被传送到了这里，却没有办法借用此传送阵再次传送回原处。弄明白了这件事情，韩立眉头一皱啊，目光随后往两个巨简中一扫，里面呢仍然有强烈的灵气反应，看来父老者和白瑶姨还性命犹存。稍微犹豫，他先冲提魂兽一招手，将阴之马呢吸到了自己的手上，随后贴上了几张禁制符，扔进了一只灵兽袋中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韩立才两手一扬，两道粗大的金弧弹射而出，击在了灰色巨茧之上。顿时啊，轰隆隆的一声之后，金弧呢化为了两张金色的电网，将巨茧包裹在其中。一时之间，金光刺目，雷鸣不断。没有了银翅夜叉的主持，这煞魂丝顿时在金光中一层接一层的溃散开来。终于砰砰两声巨响之后啊，两个巨茧一前一后爆裂开来，里面飞射出一男一女，正是父老者二人呐。只见这两个人全都脸色苍白，神情是极为的难看。无论谁被那样可以吸收灵力的煞魂丝困住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想必啊都不会好受的，法力受损是肯定的。多谢韩兄相救，父老者神色一缓之后就双手一抱拳，这次要不是韩兄大显神通，恐怕我等真要全遭毒手了。谁能想到这阴阳窟中还藏着一只银翅夜叉，我们和袁道友不提防之下被此怪物暗藏地下偷袭困住，袁道友更是被他一个照面就抓碎了元婴，丢了性命。白瑶姨也冲韩立一施礼说道，那苦笑的表情表明他现在还在后怕。韩立闻听此言只是微微一笑，这二人虽然说看起来似乎大有感激之意，但是韩立还是从他们两人的目光深处看出了深深的忌惮。毕竟啊，这两个人虽然被困巨茧当中，但是韩立出手力敌银翅夜叉的经过他们可都感应得一清二楚。韩立力抗顽敌这银翅夜叉，甚至最后可以惊走这个家伙，那二人联手也绝对不会打过他的，再加上又被传送到这不知名的神秘地方，此间只有三人别无他人，心中 怎能不大感不安呢？要是现在的韩立若是突生歹意，那么他们二人自问，那绝对是凶多吉少的呀。但是韩立呢，只是将那只装着阴之马的灵兽袋冲父老者一扔，平静地说道：阴之马就在里面，别的我也不说了，若是多炼制出一些培阴丹，给我留下两粒就行了，两位可否答应啊？
两粒没问题，只要真有多出来的，父某一定给道友留下。
父老者心中一松，满口答应道：
我也没有意见，惭愧得很，这次妾身并没有帮上什么忙，全靠韩兄出力了，道友多分一些也是应该的嘛。
白瑶姨闻听此言，也轻笑着一口同意：
行啊，这就好，两位道友先在这里打坐休息一下吧，我先去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。
韩立朝唯一的出口望了一眼，两眼一眯地说道：
韩兄即管前去，我二人的确法力消耗不少，那就先打坐一下了。
父老者毫无意见，白瑶姨更是点点头，之后直接盘膝就坐下了。韩立一笑啊，周身青光一起，就化为了一道青光飞遁而出，同时呢将神识全部放出，以防那银翅夜叉躲在附近偷袭呀。他是倒也不怕，这两个人拿了阴之马偷偷溜走，他留在这二人体内的法力标记犹在，还要数日的功夫才能散掉的。这两个人只要稍有异动，自然就会被他马上追踪到的。韩立不是圣人，杀人夺宝的念头刚才呢也在脑中一闪即过，但是他对那培英丹实在研究甚少啊。就算是真的他得到的配方，亲手来炼制这个灵丹，成功率也绝对不高。而这两个人不管怎么说，到现在为止给他留下的印象嘛都还不错，韩立也无法生出多强的杀心来，故而稍一思量之后，他才主动出手将两个人放出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除了类似听口的所在，外面啊是一条青石台阶，一直斜上通去，竟一眼无法看到尽头。怎么？难道他们处在山腹极深之处吗？心中有点意外，但是韩立的遁光丝毫不停，一路向上飞去。但是不久之后，韩立就惊讶了起来，如此长的时间，眼前呢仍是丝毫不变的台阶，这可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要知道虽然飞行时间不长，但是以他的遁速，这个距离已经够可怕的了。要不是他的神识反复扫描附近的一切，并没有任何阵法波动出现，他几乎以为啊自己又陷进到了什么禁制当中了。
谁会将一个通道建得如此之长呢？
抱着心中的纳闷，韩立呢又飞行了数里之后，终于见到了出口的亮光，心中为之一松。一飞出了通道之后，韩立只觉眼前一亮，人就出现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之上，地上铺满了平整的青石砖，一眼望去啊足有上千丈之广的样子。而深吸一口气，草木花香深入肺腑啊，灵气仿佛比传送阵那里还充沛几分的样子。先前一扫呢，韩立脸上的金色越发浓重，目光所及的地方，在平台尽头处竟是一面直耸而上的山壁。他顺着山壁向上望去，这才发现呢天空竟然只有一条淡白色的细线。他蓦然一转身，看了一眼出来的通道口方向，身后竟是一座同样卷曲的山壁，和对面的山壁一前一后呢 把它夹在了中间。脚下的巨型平台竟然是修建在一个奇深无比的山峡当中。韩立抬头凝望了片刻，这才向两侧望去。可是除了一些曲折拐弯的峭壁所在之外，再没有什么收获了。韩立没有再多想什么，立刻呢就化为了一道青光，直往空中飞遁而去。足足飞行了数千丈的距离之后，韩立终于飞出了峡谷，但稍一打量之后就露出了不能置信的表情，随后急忙架起遁光击射出去，在附近飞遁了大半天才又飞回了原来的地方，但是脸上可都满是忍耐不住的惊讶呀。怎么说呢，只有一个大字，大字啊出现在韩立的脑海中。说起来吧，这韩立见过各种各样的巨山也算不少了，最大的大概就是啊当初在乱星海的天星城的那座圣山了。此山之高如擎天之柱，竟可分为81层，让诸多修士设立洞府居住其中，就可知道此山之大。而他如今就在另一座似乎丝毫不逊于那座圣山的巨山脚下。也许此山呢、比那圣山还大得多，但他呢是无法具体的比较出来了，因为他抬头望去满是苍翠之色，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尽头。那个所谓的山峡也只不过是此山脚下一个微不足道的裂缝而已。但光是这些还不能让韩立如此震惊，让他无语的是，这般大的一座巨山还身处一个巨大的禁制当中。只要扭头朝山外望去，就立刻能看到一个白光幕从高空而下，无边无际，仿佛将整座巨山都笼罩在其中的样子。如此大手笔，即使韩立想一想也只觉心中骇然了呀，这绝对是上古修士才能做出来的事情。望着遥遥不知多远的光幕，韩立犹豫了一会儿之后，还是驱使遁光向那边击射而去。足足飞行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，韩立呢才飞到了白色光幕跟前。他驱使的遁光在如此之大的光幕前实在是显得渺小无比，而离近之后，韩立呢仔细端详了那根本没有办法看出多厚的凝厚的障壁半天，竟忽然头也不回的向来时路飞去。他不用出手相视也可以感到此禁制中蕴含的可怕灵力，别说他一个元婴中期的修士，恐怕就是化神期的修士也没有办法靠蛮力强行破坏这种障壁的。在飞回巨山的路上，韩立从远处遥望此山，仍然是没有办法看出此山有多大，但是发现此山呢始终静悄悄的，丝毫异样的声音都没有，既没有鸟叫也没有兽鸣之声，仿佛就像是一座死山一般的。但是山中的盎然灵气却又真真切切的存在着，如此一来呢，这种诡异的情形竟给韩立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。韩立最终还是脸色阴沉的飞回了山峡，并回到了原先的传送阵山洞中。回到山洞中，父老者和白瑶姨仍然老老实实的打坐着，韩立呢并没有打扰他们的意思，犹豫一下之后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，一叠阵旗阵盘就出现在了手中，丝毫没有忌讳的将他们往空中一抛，顿时各色灵光向四周激射而出，一闪即逝的没入山洞四周，一个简易的法阵瞬间形成了。此法阵除了能起到遮蔽功效之外，万一有什么敌人侵入洞中，也可以起到一些示警作用。其余两个人呢 对韩立的举动视若无睹，坐在原地一动不动。韩立见此微微一笑啊，随后在山洞一角盘膝坐下，也闭目养神起来。一天一夜之后，父老者和白瑶姨的法力这才逐渐的恢复了过来。当着两个人呐、先后站起身来的时候，韩立也随之神色一动，睁开了双目。两位道友已经法力全部恢复了吗？
多谢韩兄护法，我和傅师兄法力恢复的差不多了。
白瑶姨先是嫣然一笑的回答。
韩兄出去一趟，可知这里是何处啊？
父老者却看了看中间的巨阵一眼，忍不住的问道。
不清楚啊，但是我们身处一个巨大的山腹当中，四周都被设下了禁制，似乎出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23回。